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6日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台湾继续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呢个月世界卫生大会虚拟会议作出努力。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三5月6日喺台北举行嘅国际传媒记者会上话，将台湾排除喺即将召开嘅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将会损害全球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嘅反应，唔能够仅以议事规则为借口。世卫大会将喺呢个月18日举行视像会议，但世卫组织表示需要所有成员国决定台湾能否参加。陈时中曾经话呢个系官僚式嘅回答，佢证实目前台湾仲未有收到邀请函。美联社报道，陈时中星期三喺记者会上话，世界卫生官员唔诚实，冇尽到佢哋嘅责任，呢个被认为显然系指监督世卫大会嘅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主管香港事务嘅办公室星期三警告称，香港嘅黑暴系政治病毒，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有香港民主派人士称，北京插手香港事务系一国两制嘅走样。中国中央政府发表措辞强烈嘅声明之际，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越来越担心，中国正喺度加紧对香港嘅控制。前一段时间，香港当局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蔓延，采取嘅限制措施阻止咗抗议者嘅街头抗议活动。中国国务院港澳办5月6日嘅声明话，中央政府绝对唔会坐视呢一股破坏性力量肆意癫狂。中央政府对维护香港宪制秩序负有最大责任，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责任。呢份措辞严厉嘅声明仲指出，香港嘅黑暴滥炒系政治病毒，系香港一国两制嘅大敌。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四日之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亦都发出警告称，极端激进分子喺五一假期再次发动违法聚集、滋扰商铺同投掷汽油弹等，系喺度搞暴力滥炒，系要将香港推向无底深渊。韩联社报道，南韩情报院星期三在国会指出，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至今只是公开露面17次，和去年同期50次相比减少了66%。该机构认为可能是金正恩集中处理内政，例如直接和军队和党政高层开会，加上新冠疫情关系，使得到公开露面的次数大幅减少。金正恩目前行踪成谜，消失长达20日。不过，北韩传媒5月1日报道，佢出席咗一间化肥厂嘅剪彩典礼，破除外界嘅各种疑虑。南韩情报机构话，金正恩唔单止冇外界所讲嘅命危，甚至连做过手术嘅迹象都冇。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话，美国海军上个礼拜喺南中国海两次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系为咗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致力确保各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在那里航行与从事商务的自由。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星期二5月5日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作出这一项的表述。他说，中国正在趁世界聚焦新冠病毒疫情时机采取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他说，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在试图利用这一场危机做损人利己的事。美国开始全面评估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对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情报合作构成的风险，并可能将部分敏感军事设备与情报作业撤出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5日援引美英两国现任政府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由于英国政府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英国的 5G 建设，美国正在对美国在英国的军事资产和情报作业进行全面的评估，考虑是否应该将侦察飞机和情报官员等涉及敏感作业的资产撤出英国，是否应该将原本在英国进行的绝密情报作业迁到其他国家进行。美国政府正在起草国际协议，为月球开发确立国际合作的法律框架。路透社5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这项协议使到美国太空总署阿密提斯月球新开发计划命名，称为阿密提斯协议，目的是为这项开发计划寻求国际盟友在未来12年中再度将人和国际太空站送上月球。协议建议在签署国未来在月球表面建立的开发基地四周设置安全区，防范敌对国家或公司在附近操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缓和，香港的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星期三并没有录得确诊个案，亦是连续17日没有新增本地感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公布了放宽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戏院、酒吧和美容院等七类的地方可以重开，但是多次被警方引用票控市民以及政党游行集会的限聚令并没有完全撤销，只是将四个人聚集的上限增加到八个人。林郑月娥否认延长限聚令有政治考虑，而一项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62.5% 的市民希望取消限聚令。香港的学者分析，随着疫情缓和，要求取消限聚令的民意将会持续上升。香港当局的回应追不上民情的话，可能会产生另一个政治危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卫生署1月23号正式宣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港人抗疫至今持续超过100日。由4月12号开始，武汉肺炎的确诊宗数维持个位数，至到4月20号再次出现零确诊，疫情持續緩和。衛生署衛生防疫中心公布星期三，即是5月6日沒有錄得確診個案，11日內第9度零確診，亦都是連續17日沒有新增本地感染個案。隨著疫情緩和，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是5月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放寬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早前關閉的戲院、美容院和酒吧等七類處所可以在星期五，即是5月8日重開，限制食肆營運模式的聚餐令，每台最多坐4個人的規定放寬到每台8個人，但是其他的營運規定，例如入店必須量體溫、每張台必須相隔 1.5 米等維持不變。至於實行超過一個月，多次被警方引用票控市民和政党游行集会的限聚令就没有完全撤销，只是将四人聚集的上限增加至八个人。林郑月娥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承认，限聚令人数增加至八个人的决定并不是完全科学，不排除14日后或者会放宽至到10个人、12人或者15人。而大約一個月後的6月4日是六四事件31周年，接下來的6月12日是金鐘反送中警民衝突1周年。另有記者問及延長限聚令是不是跟這些日子有關，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否認延長限聚令有政治考慮。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傍晚開始針對林鄭月娥最新公布的放寬防疫措施進行網上民意調查，星期三即是5月6日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在507個初步樣本當中，有 60% 的受訪者支持林鄭月娥公布的新規管措施，有 57% 的受訪者認為這些措施公布的時間適中，另外有 18% 的受訪者認為是過遲。至於相關措施是過嚴還是過鬆，有 60% 的受訪者認為是適中，另有 20% 認為是過嚴。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这次民意调查只是看到民意的即时反应，对政府公布的放宽防疫措施反应相当正面，但是大部分市民都是认为疫情慢慢有好转是市民的自发和自律性，较政府的防疫政策更为关键。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对应市民的反应，尤其是考虑取消限聚令。
客觀的現實就是我們看到十幾天沒有本地個案這件事啦， 第二咧，大家亦都睇到一啲限聚嘅措施咧，可能真係會唔會過咗份啦，引致一啲過度嘅後果啦。譬如話好多小型嘅食肆經營唔到啦，係嘛？又會見到限聚令咧會被警察濫用啦，啊，我哋突人啦嚇。咁、啊、所以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市民係渴望即係呢啲限聚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因為疫情發展而得出而政府即係因而去有嘅一啲新權力咧，係可以慢慢放鬆呢個好正常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由上個星期一，即係4月27日開始，每日發放包括復工、復課、復聚、公共設施重開等四項疫後復常指數，以100分為滿分。星期三即係5月6日嘅。復聚指數是62.5分，相等於有62.5%的市民希望取消限聚令。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接受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隨著疫情緩和，要求取消限聚令的民意將會持續上升，港府的回應如果追不上民情的話，可能會產生另一個政治危機。
我現在不能夠估計明天會不會升到67或者後日或者再後日，但是看個 情況的形勢是會上升的。但是我要這樣說，如果特首昨天講完放寬由4至8個，會不會有些市民現在鬆了鬆了都好啊，8個都好啊，這樣那這個數字呢就可能不會那麼快升，會跌一跌先這樣，或者甚至平穩先。但我覺得隨著疫情一路，除非還有新增個案突然出現，看我們以往的走勢，所有指數都會向上。這個復聚指數現在去到66度，是很快就會超越67，然後或者不需要等很久會超越到75的。如果真的去到這個水平，政府仍然是不全面撤銷，即只是8個加到或者12個、15個下去，追不上民情的時候，又會出現另外一個政治的危機。
本身是醫生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限聚令沒有科學證據之餘，更加突顯政府以限聚令為打壓集會的政治工具，令市民對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失去信心。他舉例上個星期五五一勞動節，工黨、社民連等民主派政黨團體到政府總部遊行示威，就算四人一組相隔1.5米的社交距離，仍然被警方以違反限聚令票控港幣2000元。但是上個星期六5月2日，建制派的工聯會等組織到美國領事館抗議，警方就沒有任何檢控行動。郭家麒質疑警方執法雙重標準，應該取消限聚令。
自己人啊，咩工聯啊，或者其他啲政團咧，係盡量咧係會另外一個對待嘅，即係話咧，而家我見到有雙重標準，用顏色去分。咁去到今日咧，其實限聚令咧已經冇乜意思嘅，只係打壓嘅工具。
香港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之一，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最近出席電視台節目表示，香港疫情持續放緩，有條件放寬限聚令。他觀察到週末期間郊野公園、商場等開始多人聚集，他認為限聚令基本上執行不到，應該重新檢討。但是他預計未來1-2年的防疫措施會是時鬆時緊，一旦出現零星本地感染個案就會再收緊，如果有群組爆發甚至會恢復限聚令。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公共衛生專家認為，保障美國各個州逐步安全地重啟經濟活動，盡快建立並且啟動接觸者追蹤系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美國至少需要10萬名接觸者追蹤員。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雖然新冠疫情在美國仲未有得到控制，特朗普總統正係積極推動各州重啟經濟活動。進入呢個星期，美國已經有50%嘅州開始部分重啟經濟社會嘅活動。同時，密切跟州州長、 加雷琴惠特默上個星期四簽署行政命令，將該州本來4月30日失效的居家令延長至5月28日。何時重啟呢？如何重啟呢？成為輿論、總統、州長、議員和不同群體民眾爭議的焦點，亦都是公共衛生專家所面臨的課題。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的科學家為各州州長提出了一項新冠疫情期間分階段重新開放的公共衛生的指南。公共衛生專家將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減緩傳播，亦就是美國目前大部分地區目前所處的階段。第二階段是各州根據自己的情況逐步重啟社會活動。第三階段是建立群體免疫保護，等待疫苗和治療藥物。第四個階段是為下一次大流行作好準備。但是目前美國50多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等行政區域之中，已經有一半的地方這個星期開始進入了第二階段。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在進入第二階段之前，必須採取一系列的行動，逐漸開始安全地取消社會隔離的措施，必須看到每日新冠病毒感染確診病例數字持續減少至少兩個星期之上，而且是每一個計劃取消社交隔離的區域都必須看到持續的病例的減少。科學家強調，接觸者追蹤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措施。根據研究的估計，每個感染者平均可以感染2到3个人，這些意味著如果一個人傳播病毒給其他3个人，第一個陽性病例就可以在10轮感染之中演變成為超過59000个病例。克里斯托沃森博士等公共衛生專家認為，接觸者追蹤是公共衛生的核心工具。克里斯托沃森是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沃森博士說，總體來講，這種能力可以用於以更加嚴格的方式管理新冠的疫情，它可以被用來打破傳播鏈，以便管理這種病毒的流行，並且保持持續的低水平，防止未來再次大規模爆發，從而使到大家能夠更安全地復工復產。沃森博士又表示，雖然接觸者追蹤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但是目前他們的系統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做好這件事。沃森又說，美國所需要的能力容量非常之大，全美國至少需要有10万名接觸者追蹤員。州以及地區衛生官員協會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科學家的合作初步估計，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美國州衛生部門總共有大約2200名接觸者追蹤員，這個數字目前已經大幅增加。根據上個星期的調查顯示，目前全美國各州可能已經有大約30000名接觸者追蹤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家艾米利古利都表示，接觸者追蹤員系統是目前全美國各地公共衛生體系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的部分。古利博士說，這些接觸者追蹤員每日都在各地公共衛生部門工作，以阻止艾滋病毒、結核病和性傳播疾病的傳播。這個系統其實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早就有了。古利博士又表示，雖然接觸者追蹤系統不是什麼新鮮的事，但目前他們所面臨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而這些不同之處使到他要比大家曾經使用追蹤系統應對的其他疾病更加難以控制。古利又說，首先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要比其他類似的疾病快得多，因此病例會很快地成倍增加，這些要求大家必須能夠利用接觸者追蹤的系統採取迅速的行動。古利又補充說，很多社區裏面亦都有一些人非常容易受到嚴重疾病的影響，因此這樣使到接觸者追蹤和控制傳播的迫切性變得更加重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呼籲國會、白宮和全美各州團結一致，為這個急需的接觸者追蹤的系統提供足夠的資金，以便能夠令到接觸者追蹤員盡快展開工作。雖然在全美增加至少10万名接觸者追蹤員並且管理這個系統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但是通過適當的財政資助和集體的承諾，這些是可以實現的目標。接觸者追蹤的目的 是聯繫到每一個被診斷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搜集到跟他們有過接觸的人，然後再繼續尋找聯繫到每一個接觸過確診病例的人。公共衛生專家毓森又說，好像這樣大規模的接觸者追蹤工作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如果能夠得到公共衛生界、政治領導人和公眾的支持，他認為是的確是可以做到的。世界衛生組織在應對伊波拉病毒疫情的時候建議，接觸者追蹤員應該具備評估相關症狀的必要的技能，調查並且跟進接觸者和基本的分析能力。絕大多數追蹤員能夠遠程工作，通過電話或者其他科技進行接觸者追蹤的工作，但是有些追蹤員需要走家串戶和進接觸者並且進行面談。世衛組織中國2019年冠狀病毒病聯合工作組報告顯示，武漢當時曾經僱用了9000名被接觸者追蹤員，就是1800個五人小組進行了細緻的病例和接觸的鑑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剛過去的星期日晚，向世界傳播亞洲文化的美國亞洲協會舉辦了一個名叫做《面對新冠病毒對抗種族主義》的全球視訊討論會，提高公眾的意識，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的針對亞裔的暴力和仇外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1000多人從美東、美西以及亞洲地區接入了這場的討論會，積極倡議以及是呼籲種族平等，分享個人經歷以及思考的包括獲獎的記者、作家、娛樂界人士、知名政治以及是社會活動人士等等。擔任討論會總司儀的是洛杉磯知名亞裔公關人士關愛烈，他目前擔任洛杉磯馬丁路德金社區醫院管銷的總監。關愛烈表示，很多在抗疫前線救死扶傷的亞裔專業人士都被擋在中國病毒說法的陰影之下，亞裔因為被當作為是新冠病毒的替罪羔羊，越來越頻繁地遭遇到種族歧視的語言和行為。在這個時刻，他們是迫切需要聯合各種文化來推動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全球亞洲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謝蘭女士表示，她親身經歷的人道危機包括非洲的伊波拉病毒、海地的霍亂，被她病人以及是救災者的故事深深地打動。面對著當前的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她同樣是受到很多令人難忘的故事鼓舞。不過她說，她感到震驚的是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很多普通人受到攻擊，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亚裔的血统，他们被当作为是新冠病毒承担责任的族群。洛杉矶市长加塞蒂亦都应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指出洛杉矶作为一个国际性十字路口，每日都发生着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商业之间的交汇，他们在这里是互相联系以及寻求合作，不是坐在自己的后院，而是跨越全球，多元化是他们的强势，絕不會容忍是種族主義。獲獎的媒體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以及是電視節目的主持人亞裔人士凌智慧是座談會的核心主持人，他表示他是希望大家不需要舉行這樣的討論，但是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今日為何在這裡要討論種族主義以及是排外思想，由於病毒讓大家是受到傷害，感到憤怒，於是開始尋找一個是替罪羊，亞裔美國人就成為了這隻是替罪羔羊。林志威表示，新冠病毒傳開之後，他發現自己戴著口罩在公共場合講英語的聲音變得是更加大，他的社交媒體帳戶上面亦都受到種族性的語言的攻擊，甚至還有人詛咒他的細路仔。亞裔的男女老少、病患以及醫護人員都是受到過類似的攻擊。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最大的民權組織亞美公益促進中心洛杉磯的創始總裁以及執行董事郭展明表示，他們的組織最近一個月收到全美國140宗暴力以及是仇恨犯罪的報告，在他們的網頁 和大約另外五個團體合作，在兩個半月裏面總共收集了1600宗的仇恨案例，其中2%是語言暴力，大約10%是身體暴力。這些案例發生是在全美國，這個令到大家想起過去排華的時代，以及是關押日裔美國人的時代。至於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形勢，來自洛杉磯的美國聯邦眾議員劉雲平說，他亦都受到了網路種族主義言論的漫罵，他說從兒童時期開始到現時，總會是聽到有人對他說回到中國去，或者是回到日本、南韓。他的社交媒體的留言區亦都時常遭到種族言論的攻擊。現時美國政治面臨大選，是需要呼籲的，就是應該將中國政府和在美國的華人區開別繫。他是美國國會議員，不代表中國，而是代表包括華裔在內的所有種族的美國人，所以在這裡要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但是一些言論失控之後，亞裔美國人就會受到傷害，必須要通過團結一致，而不是通過分裂來對抗病毒大流行。比如說他們可以說病毒是來自中國，不應該將病毒稱作為是中國病毒。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行為不妥，美國就有義務講出來，不理是哪一個國家，是中國還是俄羅斯。但是與此同時，他們要確保大家使用的語言不會傷及美國的亞裔。國際性猶太人非政府組織亦是美國公民權利組織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馬克西維爾表示，他們的組織已經有107年的歷史，當年是針對是反猶太，今日真是要看到移民、亞裔、拉丁裔就好像猶太人那樣受到歧視。他們在全美25個辦公室都將與當地的其他類似的組織合作成為首要任務，密切追蹤歧視的動向和趨勢，同時亦都跟執行的部門是緊密合作。他們要防止未來繼續出現種族主義和替罪羊的行為，當然他們亦都同時必須要讓做錯事的國家負起責任。曾經是記者的瓊斯現時擔任致力於大幅減少受刑事司法系統不公正控制的人數，改變法律、政策、思想和觀念的改革聯盟的首席執行官。他認為這次新冠病毒給予了同為少數族裔的非裔美國人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同時還有一個被遺忘的群體，這個就是監獄的犯人。瓊斯表示，面對著這場的災難，非洲裔的美國人死亡是很多，其次美國的監獄亦都有240萬的囚犯，佔全世界的 25%。 病毒在監獄傳播的速度是外界的5到15倍，而監獄並不是與與世隔絕的孤島，會成為加速外界感染的導火線。而此外，亞裔目前成為了病毒流行的替罪羔羊，這樣的時刻大家是應該用喚醒來代替喊叫，要變破裂為突破。同樣為美國少數族裔倡導人權的還有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他們目前都是美國大學生，代表著東海岸寬容與不歧視聯盟。他去年冬天是成立了這個組織，並非是針對亞裔，當時新冠病毒還未有登陸美國，該個組織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就已經吸引到是3000名的大學生加入。新冠病毒在美國傳播之後，這個聯盟剛剛好趕上契合亞裔的需求。除了各個民權組織，荷里活亦都加入了力挺亞裔美國人權益的陣容，楊燕子、王力宏、陳聰等都分別抨擊了種族歧視，同時分享了各自對種族平等的期許。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報告表示，中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現時在因為新冠病毒的全球爆發而遇到仇恨犯罪正在增加。在5月4日星期一，美國國會參議員沃納等10多名的參議員致函給美國司法部，敦促解決新冠期間針對亞裔美國人以及太平洋島民的歧視和仇恨犯罪激增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洛杉磯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在中国五四运动101周年说，武汉新冠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具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精神。他还告诫中国政府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反扑。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同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白宮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明星期一參加了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有關美中關係的在線研討會，並且發表了主題演說。活動舉辦正值中國五四運動101週年，博明的演講以五四精神為主題展開，從五四運動的起源提到了現代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他在預錄的中文演說當中說，好像李文亮醫生這一類具有公民意識的中國人才是五四精神的繼承人。
那么如今中國五四精神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
博明在演说当中说，如今中国的五四精神在哪里呢？他认为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他们的表现在于他们做出了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一类人。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父亲，他先是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武汉的李文亮医生因为提醒公众警惕新冠病毒而受到中国警方训诫，后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过世，他的死亡引发了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中国政府放开言论管制，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博明告诫中国政府说，压制自由会导致民意的反扑，他说当政府压制有些勇气的普通行为的时候，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博明所说的李文亮的小小勇敢行动，指的是李文亮在微信朋友圈向自己的医学院同学传递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更大的英勇举措就是李文亮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被警方训诫的训诫书。博明在2003年 SARS 疫情在中国爆发期间担任驻中国的记者，并且被中国官员粗暴对待。据报道，他亦是目前白宫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动人。在中国政府官员指责可能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武汉之后，博明呼吁特朗普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用武汉病毒以及中国病毒去指称新冠病毒。博明在演说当中再次提到了李文亮的说话，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博明说，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很多中国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这些人都是追求一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张行春以及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博明在演说当中列出了一小部分的名单，包括许章润、任志强、许志永、伊利克木、芳芳以及几百万为了追求法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博明又说，但是现在五四的核心思想每次都会被官方的审查抹去，今日主张五四精神的中国人就被政府指责是不爱国、亲美和有颠覆性。博明在演说当中特别提到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胡适和他所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博明说，白话文运动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论点，其实是一种以平民为中心的平民主义。他认为将英语当中的 populism 翻译成为民粹主义是并不准确。博明认为，正是这种不关注左和右，只是关注上与下，令到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的平民主义，推动了2015年的英国脱欧、2016年特朗普总统的胜选，以及托马斯·杰弗逊在1776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他说，类似的想法亦体现了在五四精神当中。
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
博明说，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吗？博明在演说当中提到了另一个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张鹏春。张鹏春是五四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灵魂人物，他曾经将花木兰和梅兰芳介绍到西方国家。不过张鹏春对五四精神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1947年在担任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期间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 1947年初，聯合國決定設立人權委員會，負責起草一份對於全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權標準。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遺孀埃莉諾羅斯福被選為委員會主席，張彭春被選為唯一的副主席。宣言的目的是通過道義上的要求，使到政府尊重基本人權，去防止專制和戰爭。1948宣言當中規定的人權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者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博文在演說當中引述美國知名記者潘文的說話，張彭春將西方的個人主義和中國的集體主義結合起來，促成了一份所有國家適用的普世宣言。現在的宣言最有意義的所有方面，例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對個人基本需求和尊嚴的強調，張彭春都有關鍵貢獻。博明在研討會的問答階段說，美國不考慮因為新冠疫情而對中國進行懲罰性措施。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looking at doing is continuing with the policy that he ran on, the policy that he's implemented, which is to have a reciprocal and fa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博明說，特朗普總統正在做的是繼續執行他已經執行的政策，亦即是與中國建立對等和公正的關係，不再是因為希望中國自動實現自由化而准許他們利用我們的關係。之前特朗普總統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爆發的問題上，他相信中國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並且企圖加以掩蓋。美國對此表示不滿，並且有多種方式令到中國為此承擔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海军通过了为期一个月的航空母舰训练，知道怎样去洗到部队避免感染新冠病毒，亦明白了同日本或台湾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詹灵思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辽宁号航母在完成了在西太平洋、台湾和日本附近水域的训练之后，在4月30日返回中国东部海港青岛。台湾和日本因为和北京的政治理念不同，而对中国的这次航母行动保持高度的警惕。台湾智库中华高级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这次训练之中，可能在民间团体的帮助之下进行了高强度的后勤和医疗支持训练，以保障他的舰队在全球病毒大流行期间不被病毒所感染。今年台湾、美国和三个欧洲国家的海军舰只都发生了病毒感染的事件。感染的原因是很多人居住在密闭的空间。梁念祖说，这次避免感染训练的目的是使到海军能够在应对非常特殊状况的同时保持军舰操作正常。美国兰德公司高级防御分析师德雷克·格罗斯曼说，以从更为长期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军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学到了一课，这个课程就是在南中国海和日本、台湾等星索国打仗将会是怎样的情景。从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中国还未有和其他国家发生过类似的冲突。格罗斯曼说，你要在一个真实的战斗条件之下进行备战，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准备开战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大众容易忽略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将这次演习称之为今年在远海进行的年度跨区训练。它的特点就是时间长、科目多、强度大、清空情复杂。新华社的报道说，通过这次的训练进一步提升了远海实战化训练的水平，检验了辽宁舰编队体系作战的能力。杨念祖又说，辽宁舰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技术障碍，譬如缺乏日常维修的零部件，另外船体长度比美国的航母要短。台湾和日本的国防部在4月中旬都注意到这一艘中国的航母的通过，但并没有采取行动。日本和中国在上海东面的水域存在主权的纠纷，中国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而实行自治的台湾就反对两岸的统一。中国仍然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统一台湾。 南中國海面積達到350萬平方公里，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漁業的資源。星索國包括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越南。格羅斯曼又說，中國海軍進行軍事演習可能會引起美國和澳大利亞海軍的反應，美澳都希望壓制北京在南中國海的擴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張家松說，在東南亞沒有人談論中國的航空母艦，原因是這些國家都從中國得到口罩和醫療物資的援助，控制各自國內的疫情。譬如根據中國電視的報導，今年四月中國向菲律賓派出了12支醫療專家小組，遼寧號是從菲律賓大島呂宋島北面附近通過的。張家松說，由於大家都在接受中國的援助，就不方便對此發表過高的聲音。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湖北省經門市人權活動人士劉艷麗近日被當地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法庭判決書顯示，案件所牽涉的網上言論和攻擊、侮辱中共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有損政府形象有關。他今次的被判刑被指這個是文革的文字獄。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法院判決書寫道，劉艷麗長期在信息網絡上編造虛假信息，攻擊中國共產黨，辱罵國家領導人。在重大突發事件、社會熱門事件期間，在信息網絡上編造、散佈對國家機關產生不良影響的虛假信息，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這份落款日期為2020年4月24日的判決書說，如需上訴，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10日內提出上訴。劉艷麗的義姐劉月華曾經與吳灰明律師一起擔任劉艷麗的共同辯護人。劉月華星期一對美國之音表示，今年疫情爆發後一月下旬湖北封省以來，家屬和律師都不能夠前往看守所會見劉艷麗，但是他堅信妹妹一定會堅持自己無罪提出上訴。
我們現在只能說寄希望於劉艷麗在裡面沒有被折磨傻，只要他没有变傻，他都会上诉。因为我们一直
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刘艳丽在里面，只要没有被折磨傻，他一定会上诉。只要判有罪，即使判2年也都要上诉，何况判4年。5月3日，刘艳丽的辩护人之一、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马光权律师发表声明指出，上述法院判决书被律师的无罪辩护观点中凭空添加了刘艳丽有悔罪表现的讲法。声明说，辩护词指出东宝区检方的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格式要求，指控刘艳丽涉嫌尋釁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该案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刘艳丽依法不构成犯罪。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起诉书没有提及刘艳丽于官员公布财产的言论，但是包括了刘艳丽评论毛泽东私生活、长春假疫苗事件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等文字。2019年1月30日，刘艳丽在法庭作最后陈述，在今日我能够站在这里，因网络言论被审判，我就明白我必须要有罪。我若无罪，以前各个环节上的公职人员就有罪了，是尊重我的言论自由，维护宪法尊严，还是牺牲我一个保存一大串，我相信结果并无怨念。刘艳丽仲说，我深知若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和事实我无罪，但是我的案件从头到尾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群众，一个无党派人士，站在群众视角、党外视角，表达自己浅薄的看法和庸俗的情绪，并不能够讲政治不正确，只能够讲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将后进群众捉起来判刑， 我并不认为这个是符合党的服务路线的宗旨。捉我、关我、判我就一定政治正确吗？我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艳丽的法庭最后陈述表示，法庭判苏格拉底有罪，历史却宣告他无罪。人类文明是基于这样的正义和公理不灭而砥砺前行。他还提到了文革，他说文革期间想整一个人就说他反党反领导，没有不成功的。吴灰明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起诉书上罗列的29条罪状全部都是网上言论，而且没有引起任何严重后果。这位辩护律师指出，刘艳丽的案件和文革期间被枪杀的林超和张志新反革命案在处理上性质类似，只是程度不同。1975年出生的刘艳丽是荆门市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分行的职员，网络博客写手，亦都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从2010年开始因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以及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而被警方重点看管，多次被传唤骚扰并抄走电脑。刘艳丽2015年参加了武汉异议人士徐永敏发起的和平转型及注册中国人权观察，多次被国保约谈。刘艳丽在2018年11月被拘押期间曾割脉自杀抗争，随即被送医获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前政治犯湖南人权捍卫者谢文飞近日被当地警察带走，现在已经证实他是被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谢文飞再次被拘捕可能和他在网上的言论有关的。有分析说，中共当局近年来对维权人士及言论的严厉整肃已经令到维权和民主运动进入了冰河时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文飞的哥哥证实，本名谢峰下的谢文飞在4月29号生日当晚被深州国保抄家带走。他的哥哥在5月3号从深州市贵阳县国保大队那里拿到拘留通知书。维权网贴出的通知书显示，谢文飞4月30号晚23点被深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现羁押在深州市下辖的知兴市看守所。谢文飞被捉当日亦都是北大才女学生右派林超1968年遭受到中共当局枪杀52周年的纪念日。谢文飞在推特上面发表一首小诗来到悼念，写下了不除暴政枉为人的诗句。据消息称，谢文飞亦都经常评论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批评当局逐步端点升备份网站的陈梅、蔡伟以及他的女友小唐，对外报道武汉疫情的武汉居民方斌和公民记者陈秋实等人，并且参与了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联署。他还坚持为被捕一年多的好友黄默发声，两个人在2014年曾经一起因为拉横幅声援香港争取增政普选权利的雨伞运动而被捕。谢文飞今年2、3月两次被警方约谈，警告不得再在网上发表乱七八糟的事，否则就要拘留他。谢文飞的哥哥谢峰秋在5月4号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表示，对他再次被捕无可奈何，不过星期一已经将律师委托书发了给谢文飞。当记者说担不担心他的安危呢，谢峰秋说担心也都没用的，他也都不是第一次了，担心又是这样，不担心又是这样，不过事件总要有一个结果。他在回答记者的问话就说，这次他们又捉他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谢秋峰又说就是他的朋友圈发了些东西。那这一次他的哥哥去拿通知书，警察有没有跟他说些东西呢？谢峰秋说也都没有说什么，反正就是这个问题，今天将他的材料寄了过去了。而且又说已经找好了律师，并没有找好，但是他想一下 再找，如果还没有写名就这样寄过去，如果他不换律师就是以前的，写名的就有，没有写名的也都有，反正他们怎样搞都得。湖南省株洲市维权人士谢文飞好友欧彪峰对他再次被捕既吃惊又不惊讶，因为当局对言论的钳制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欧彪峰说他同他这么好的朋友不知道他具体是因为什么被拘留，因为他被拘留当日正好是他的生日，他中午还跟他通过电话讲了十几分钟，从他们的聊天当中并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他会有任何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他宣誓就职后没几年，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的金币和银币。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几耐，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有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万，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 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才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范布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很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要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被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